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0号星期二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即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网络盗窃，中方称纯属捏造，并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泰国军方宣布实行戒严，但否认这是发动政变。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了一名中国游客。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第4次峰会星期二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为期2天的对华访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美中关系的消息。美国指控5名中国军官针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后，中国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二说，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对美国大使鲍卡斯说，这一指控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刑事指控，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职员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犯罪。美国官员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部队侵入核技术、太阳能和钢铁工业领域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网络。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一说，所有国家都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但美国谴责军事间谍活动，这种活动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提供重要的信息。中国外交部说，美国的指控纯属无中生有，并表示这种指控将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互信。作为抗议，北京表示将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并指华盛顿虚伪和采用双重标准。有关这一个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黑客入侵美国公司的电脑，盗取美国人员投入大量的努力和成本，研发的技术方法和商业规划。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说，鉴于谈判和外交行动无法制止这些指称的袭击，所以华盛顿正在采取法律行动。
These represent the first ever charges against known state actors for infiltrating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targets by cyber means.
这是美国首次对已知的国家行动者提出以网络方式入侵美国商业目标的指控。
他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彼此互相刺探情报，但是美国断然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某单位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些间谍活动向中国公司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还确认了5名被告人的身份，他们均为解放军61398部队第3支队的成员，他们分别是王东、孙凯亮、文新宇、黄振宇和顾春辉。盗取商业机密是产品研发的一种捷径，这样可以与美国产品不公平竞争，因为盗取商业计划要比做研究花时间研发原产品更为便宜，这样省下来的成本让窃密者在为商品定价的时候更具有优势。这些黑客还被指控入侵了那些与中国陷入贸易争端或是进行商业谈判的公司，使得中国的国企在与美国公司竞争的时候占上风。大部分网络间谍活动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市及周围地区。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的首席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说，黑客们的行径导致一些工厂关门，一些人因此失业。
But the important message is that cyber theft impacts real people in real and painful ways. The lifeblood of any organization.
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网络偷盗 以一种真切的、令人痛彻的方式影响到真实的人。任何机构的生命线都是那些辛苦劳作的人们。当网络入侵发生的时候，生产力下降，工厂倒闭，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屋。
起诉书说，受害的公司包括美国重要的金属公司、镁铝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著名科技公司西屋公司、太阳能世界和阿勒格尼技术公司。另外，据称这些人也入侵了美国主要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面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外交部称指控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损害两国合作与互信。作为抗议，北京表示将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并将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已经在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的起诉。他还反击说，中国是美方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的严重受害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美国司法部以网络间谍罪起诉中国五名军官之后，立即发表声明。沃尔夫一向关注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活动。沃尔夫在声明中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名军官电脑入侵美国几家公司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标志性的第一步，是追查数以十亿计美元的数不清的损失的第一步。这些间谍活动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并影响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他说，虽然逮捕他们不太可能，但是这些指控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再对中国前所未有的间谍活动视而不见了。沃尔夫还说，今天的宣布只是中国政府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从美国公司、实验室、大学和政府机构盗取技术和商业机密的冰山的一角。和华盛顿司法部宣布五名中国军人盗窃信息案遥相呼应，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星期一宣布，对五名涉嫌发明、推销、使用一种恶意软件的网络罪犯进行指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纽约联邦南区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星期一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破获的影响全球数十万电脑使用者的网络犯罪案件。他说，
It is a pernicious piece of software.
这是一种恶意软件，是名为黑影的公司开发和销售的。黑影公司的这一恶意软件全称远程进入工具，简称 RAT。价格便宜，使用方便，但其成熟性、攻击性的功能令人吃惊。只要花$40，黑影的 RAT 可以使任何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立刻变成危险的网络安全罪犯。星期一共有五人被指控，其中三人为黑影公司的主要成员，包括该恶意软件的共同开发人尤塞尔和霍格。尤塞尔是瑞典人，2013年11月在摩尔多瓦被逮捕。霍格2012年6月在另一起联邦调查行动中被捕。被捕后，他认罪并协助调查。还有一人是该公司的市场推广。其余两名被起诉的嫌犯是在纽约购买该软件并用以攻击侵害他人电脑的费道莱克和拉帕。巴拉拉说，从2010年以来，这一恶意软件已经销给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数千人，影响了50多万台电脑。他说，为调查这一案件进行合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与19个国家的执法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根据对每一个嫌犯提供的有关信息，到目前为止已经在300多次搜索行动中逮捕了90多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办公室副主任乔治·韦尼泽洛斯说，与网络犯罪作斗争是联调局的优先事项。今天的指控是对世界各地的网络犯罪分子敲响的警钟。你别以为可以躲在电脑后面不被发现， 联调局将跟随你的数码行踪，你别以为在外国操作就无法找到你。我们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伙伴执法机构，我们能做到的他们也一样能。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一则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说，瑞士银行业的巨头瑞士信贷已经就帮助美国公民逃税的指控同意认罪并交付巨额罚款。霍德说，这家银行积极协助其客户以非法瞒报银行账户的手法隐瞒资产，欺骗美国国税局。这些秘密离岸账户以冒名实体和基金会的名义设立，合谋欺诈活动持续了数十年，在至少一个案例当中，使用冒名实体隐瞒资金的做法，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霍德说，瑞士信贷精心掩盖自己和客户的欺诈行为，瑞士信贷将支付$180亿的罚款，并赔偿美国国税局$67,000,00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美中军事关系。美国海军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表示，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海军的既定战略部署。他强调，亚洲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围堵中国。美中两国海军保持接触，对于构筑互信至关重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执行者，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几年里继续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我们把最现代和处于最佳状态的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到2020年，我们计划把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舰船数量从明年的58艘增加到67艘。这种调整会对预算产生影响，但我们有办法解决。
格林纳特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美中两国海军近年来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果的接触，中国还将应邀参加下个月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2014年度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他说，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对于消除猜疑和构筑互信至关重要。
美国不是为了围堵其他任何国家，而是为了帮助一支正在崛起的强大海军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接受国际准则和法律。
中国和主要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导致地区局势出现了紧张。为避免局势误判和擦枪走火，今年4月底，近20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海军指挥官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为各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海上通道不期而遇的时候如何互动制定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说，尽管这项规则并不具备法律约束效力，但中国的加入仍然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白宫保证，美国中情局今后不再利用接种疫苗项目做掩护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3年前发动突袭行动击毙本拉登，此前中情局采取了这种策略。白宫发言人说，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反恐事务顾问莫纳科对十几所美国知名公立学院院长上星期的一封来信作出答复，他们担心中情局的这一策略可能在公共保健领域造成严重的后果。莫纳科对这些医院的院长说，中情局不再利用接种疫苗项目或者人员从事情报搜集工作，中情局还同意不再使用来自这类项目的遗传物质。 2011年，中情局招募了巴基斯坦医生阿夫里迪，由他提出在巴基斯坦城市阿伯塔巴德实行一个肝炎疫苗接种项目，一边从拉登的驻地获取 DNA 的样本。在外国采取行动之前，美国要确认本拉登的所在地。阿夫里迪被判有犯国罪，被判犯有叛国罪，并在巴基斯坦被判33年监禁。这一判决于2013年被推翻。阿夫里迪目前面临重审。泰国军方宣布实行戒严，声称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泰国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月，期间有时发生暴力。泰国军方首脑巴育星期二凌晨宣布了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表示，为了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实行戒严是必要的。在以往80年间，泰国军方曾发动11次政变。泰国军方否认军队接管政权，几名官员强烈否认军方发动政变。泰国司法部长蔡卡圣对记者说，临时政府仍在掌握政权，并表示军方的举措只是为了维持治安。目前还不清楚军方在决定实施戒严之前是否曾与过渡政府进行过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非常关注泰国事态，并在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他表示，美国期待泰国军方遵守承诺，即实行戒严只是为了避免发生暴力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不会损害民主体制。巴基斯坦警方和塔利班的消息来源星期二说，巴基斯坦塔利班绑架了一名在巴基斯坦骑自行车旅行的中国游客。这名中国游客是星期一在西部城市德拉伊斯梅尔汗附近的达拉班被绑架的。有人向路透社透露了被绑架的中国人的姓名和护照信息。路透社援引塔利班高级指挥官阿卜杜拉·巴哈尔的话说，中国游客在他们手里，他们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塔利班分子。达拉班警方表示，他们在搜索被绑架的中国人。巴基斯坦的绑架案件不断增多，武装分子今年一月在巴基斯坦西部袭击一位西班牙环球自行车手，开枪打死了他的6个助手，自行车手本人躲过了一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国防部说，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部队已经开始拆卸夏季营地，准备返回基地。星期二，乌克兰东部局势继续动荡。俄罗斯说，布良斯克、别尔哥罗德和罗斯托夫地区的俄罗斯部队正在准备返回驻地。普京总统星期一下达了命令，这些部队的行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北约星期一说，普京下令后，他们没有看到军队撤离的任何迹象。北约估计，俄罗斯沿乌克兰边境部署了4万军队。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钢铁大王艾哈迈托夫呼吁星期二举行针对亲俄武装分子的和平集会。艾哈迈托夫指责亲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地区抢劫、骚扰普通公民。另一方面，欧洲和世界各地都在密切关注乌克兰的东西对峙。美国和盟国正在试图说服一些国家调整他们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出访世界各地，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支持。这些问题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国对太平洋岛屿的图谋、伊朗的核项目等等。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西方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动所做的回应已经破坏了这些努力。国立基辅大学莫吉拉学院比较政治学教授欧莱克西·哈兰说，
How are you going to...
你怎么说服伊朗、朝鲜这样的有核国家放弃手中的核武器呢？能换来什么？他们看到在乌克兰那些保障都不灵。
哈兰指出，俄罗斯是乌克兰主权保障国之一，可是他却吞并了克里米亚， 然后又破坏了乌克兰东部的稳定。
We expect a strong reaction.
我们指望国际社会能有强烈反应，因为它破坏了欧洲目前的整个安全体系。
俄罗斯在乌克兰动用了武力，而西方却用软实力来回应，包括外交和制裁。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政策分析员齐尼亚·多尔曼迪说，世界各地将这种反应视为软弱。
做出这样的解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个局势都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会越过红线，并可能爆发冲突。
多尔曼迪说，以软实力相回应并不见得就是软弱。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回应将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后果。
On the Russian economy.
其中有些后果已经可以感觉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开始跟东乌武装分子保持距离，至少在官面上如此。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同意，克里米亚被吞并可能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而目前仍然存在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危险。如果真有其他国家想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教训的话，这些教训究竟是什么？现在就断言，可能为时还过早。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局势。再有五天的时间，乌克兰就要举行全国大选了。东部地区的动荡以及分离主义情绪至今还是仍然很强烈。尽管乌克兰全体公民是否会参加投票还是个问号，但美国政府强调5月25号的选举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安全部队和亲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在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附近发生了又一轮的冲突。自行任命为市长的波诺马尤夫拒绝接受基辅的领导。
乌克兰当局过去一直是外来侵略者，现在还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民，让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乌克兰东部各地，很多迹象都显示冲突在日益加深。联合国人权观察员西蒙诺维奇说
：“The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ission has received information。
我们收到的信息说，已经有250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当地居民以及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成员。应当立即停止任何将抗议人士武装起来发展成民兵组织的行动。已经有武装的团体，应当立即解除武装。
Must immediately stop。
在华盛顿，白宫继续将下个星期的乌克兰大选看作是将危机控制住的一个关键步骤。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Our focus。”
我们的重点，欧洲与安全合作组织、乌克兰政府以及所有合作伙伴的重点，都是要保证选举按计划进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表示，准备工作、技术上的准备工作都进行得不错。
乌克兰局势是美国国内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处理不当的例子之一。前副总统切尼星期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奥巴马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对中国两天的访问。普京星期二抵达上海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备受西方孤立，普京将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提升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俄将发展一项联合声明，体现两国关系在新阶段发展的重要成果。此外，普京这次访华期间还签署一系列的经济合同。中俄是否达成天然气合作协议成为普京本次访华的焦点。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在欧洲市场受到威胁。普京在启程之前表示，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天然气协议已经准备就绪。 尽管中俄在很多国际议题上立场一致，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未明确表明支持俄罗斯。此外，虽然普京说中俄关系是其外交优先，但是俄罗斯与越南关系紧密，这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潜在障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进一步会推动双方在航天和航空领域的合作。两国计划共同开发研制重型直升机和远程宽体飞机，以便同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相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星期天抵达北京访问，这次访问是为普京星期二开始的中国之行做准备。同中国副总理汪洋会晤之后，双方星期一签署了一批备忘录。罗戈津说，这些备忘录涉及到双方共同实施八个战略合作项目，包括在航天、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以及边境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领域。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这次也随同罗戈津一同访华。媒体报道，双方合作开发的重型直升飞机不但机体庞大，载重量要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型直升飞机。米26直升机的载重量接近30吨，两国计划研制的重型直升飞机的载重量可达80吨。俄罗斯曾经派出米26直升机参与了几年前四川地震的救灾工作，给中国方面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已从俄罗斯采购了一批米26直升飞机。俄罗斯和中国计划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可搭载400多名乘客，两国期望这个项目未来能够挑战和竞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俄罗斯航天分析人士利索夫说，普京访问中国虽然能够推动两国航天领域的合作，但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两国在这个领域合作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双方准备好的航天合作项目的规模非常不明朗，有些也让人搞不清楚。目前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中国的航天计划，而中国是否愿意让俄罗斯参加进去，俄罗斯是否想参加，这些都不清楚。但双方在一些补充的航天项目上展开合作非常有可能。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不久前表示，针对美国的制裁，俄罗斯会针锋相对。他说，如果美国继续不让俄罗斯在其境内部署格洛纳斯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信号接收器的话，从6月1日起将会停止在俄罗斯境内部署的11个地面美国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接收器的工作。他还表示，2020年之后，俄罗斯将会退出国际航天站项目。但分析人士利索夫认为，俄罗斯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同美国在航天方面的合作是相互平行的领域，这两个领域彼此独立，互不干扰。利索夫说，俄罗斯同中国在卫星定位导航系统领域的合作也非常模糊。利索夫说，我想中国和俄罗斯都会各自独立地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定位导航系统，这主要是为了首先满足军方的要求。但是在生产和开发使用定位导航系统的设备方面，两国却可以合作。罗戈津没有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具体合作项目，但是这位上了西方国家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副总理强调，美国方面在威胁国际航天计划，俄罗斯在航天领域需要寻找更可靠的伙伴。他说，政府已经下令俄罗斯航天署更积极地同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展开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中越的冲突，有台湾的智库高层近日表示，中国和越南近期因为南中国海钻井平台纠纷所引发的外交危机，不太可能令越南投入美日阵营和中国对抗，因为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太过密切。 此外，同遭越南排华暴力伤害的海峡两岸，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不宜联手，但是可以做到不谈合作的合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星期一在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关南海主权问题争端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大陆在近期越南排华暴力事件上表现低调，应当是为了避免给国人造成四面楚歌，同时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爆发海域主权争端的印象。陈一新教授表示，尽管越南与中国就南中国海架设钻井平台纠纷，令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但是越南不会加入美日联盟与中国对抗，因为中越两国的经贸关系过于密切，越南不可能冒险。陈一新说，
中国大陆低调呢，并表示问题不存在，但越南呢，会不会如很多媒体甚至台湾一些人所说的会加入美日的阵营，我也认为不太可能，因为越南跟大陆的关系非常，经贸关系太密切，密切到不太可能有这个转变，一转变你要整个放弃，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有什么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也承担不起这样一个龙头老大，没这个能力来承担。
陈一新透露说，美国近期希望台湾能够澄清有关台湾提出的南海疆界的11段线，以此来瓦解中国提出的9段线的主张。陈一新表示，台湾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做，因为这样台湾就需要修宪，引发一系列政治问题，包括台独，造成台海局势不稳，给台湾、中国大陆甚至美国带来困扰。陈一新说，他认为台湾不会拿十一段线来破坏大陆的九段线，出卖大陆，这也是一种合作模式。至于让两岸联手合作，这可能做不到，因为这会引发美日的反弹。他说，
在南海问题上面，我是觉得不宜联手，但是呢，两岸呢可以做不谈合作的两岸合作。怎么讲呢？美国不是要提出这个九段线、十一段线的问题吗？希望呢透过台湾十一段线问题厘清，也就是说倒过来来 discredit 北京的九段线，这个台湾也不能做，因为为了两岸关系的和谐，也为了台湾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也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来，台湾就要修宪，会造成很多政治问题。
参加研讨会的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阳明表示，美国根据国际法上的继承原则，在三个月内两次要求台湾澄清十一段线的定义，以此来牵制毛泽东在越战期间抹掉两段线，将台湾的十一段线变成了九段线。孙阳明说，美国的要求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涉及到台湾需要修宪，从宪法层面定界中华民国的疆域，甚至会被理解为触及法理台独，从而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政治问题。因此，孙阳明认同陈一新教授的观点，就是台湾不应该按照美国的意愿做。另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郑海林教授表示，美国在南海的意图是希望由美国来最终主导，制定一个类似南海行为准则一类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多边条约，并由美国来控制条约的解析权。郑海林表示，这也是中国极力反对制定有关南中国海国际条约，坚持签订双边条约的原因。此外，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李峰表示，台湾在国际法包括海洋法方面专家很多，具有优势，而中国大陆在培养国际法专家方面不足，因此面对未来的南海和东海问题，两岸的国际法专家应当加强互动与合作，至少从学术上研究应对就海域主权争端所引发的国际仲裁的可能，尽管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不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关注南中国海方面的争端，现在看看东中国海。中日关系因为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陷入了平静，但是今年四月以来，中日之间出现互动，令人不禁猜测这两个经济大国的关系有望解冻。加拿大的一名资深研究人士说，中日曾因岛争数度接近战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合作，这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也有分析人士说，这次中日矛盾激化的程度超出以往，两国过去管理危机的幕后渠道已经消失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9号，日本自民党议员团体亚非问题研究会会长野田一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举行了会谈。此前，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也访问了中国。4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前中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访问日本。北京和东京的互动令外界不禁猜测，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可能有新的动向。另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最近在海事巡逻上也显示了克制。自从2013年10月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一组有争议岛屿，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附近的巡逻显著的减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海事专家詹姆斯·马里康说，这显示中国明白把危急的局势推到极限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想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们有所退却，是因为他们不想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借口来继续稳步推进他们的国家正常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增加军费和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等等。而中国的崛起和强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安倍政府推进他的政策目标增添了理由。马尼康说，日本把与中国的岛屿冲突作为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借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采取强势的做法胁迫中国合作的手段。
日本现在成功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次冲突当成一个理由，增加军费开支，一步步向正常化国家发展。
马尼康推测，中国和日本可以管理本次危机。他还说，在以往的纷争当中，日本就曾经以强势的做法逼迫中国走向合作。2008年的中日东中国海共识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日本威胁要在中间线附近开采油气，中国被迫做出让步。他说，这也是他的新书《恶水架桥：中国、日本以及东中国海海事秩序》的一个重要发现。他在新书当中对中日1970年代以来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引发的多次冲突以及其后的多次合作进行了研究。
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轨迹，你会发现中日因为有争议的岛屿一直有裂痕，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管理争端和合作的故事。
他说，尽管纠纷不断，但是中国和日本就有争议的海域的四个方面达成过协议。1978年和1996年，两国曾就岛屿争议达成协议。1997年，两国达成渔业协定。2001年就海事研究达成协议。2008年，两国就油气开采达成协议。不过，来自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孔山认为，马里康的看法太乐观了。
Leadership and traditional
中日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他说，曾经帮助维系日中关系的幕后渠道基本上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64/25周年来临之际，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的外交生涯不仅与美中建交紧密相连，而且与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及其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他对六四的历史地位、美中关系25年来的变化走向做了详细的分析，而且断言六四将载入当代的中国史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以暴力镇压了天安门抗议。
北京市民伤亡惨重。事件发生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对此表示愤怒。洛德大使说，美国已实施对华制裁予以回应。25年后，虽然许多制裁已经撤销，但是他说，最具象征意义而且是最为重要的对华武器和军事系统禁运仍然有效。
We've kept that in place.
自那以来，我们正确地维持着制裁，我们也让欧洲维持着他们的武器禁运。要重申的是，40年来，美国希望，我个人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把武器卖给一个在缺乏任何透明度的情况下发展军事的国家，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有着这么残暴人权记录的国家。
洛德认为，对64的暴力镇压是不必要的。当坦克和军队进入时，抗议已基本结束，广场上只剩几千人，当局很容易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但是邓小平决定要予以反击，于是出现了残暴的镇压，对人权的残酷镇压，以及在之后数年内对民众的拘捕。
洛德表示，他对六四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场运动的广泛程度，参与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抗议遍及全国各地。
人们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些理想型的学生，这是中国人民要求更广泛表达的愿望。
洛德于1985至1989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离任的日子4月22日正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追悼会召开之日，也是北京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首日。洛德说，2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极大扩展，美中关系也成长了，并变得更为重要和复杂。他认为，一方面，美国应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不应陷入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因为两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应加强合作。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因此他概括道，
我认为两国关系会保持这种状态，在可见未来，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因为其人权状况和其他的不同点。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必互相指责，中国不是苏联，它不侵略其他的国家，尽管有时候它会施展其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困难和其重要性都不能有错觉。
洛德认为，25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政策非但没有改变，现领导人对民间要求更广泛表达的镇压更严厉了。更令他忧虑的是，当局试图将六四事件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但是他断言，六四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重大日子，不会被遗忘。
我希望美国之音和其他人能使这一活动持续下去，因为我感到天安门广场抗议将会作为最重要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
他最后表示，解决六四问题对中国是否朝着更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为此中国才能继续发展，社会才能更加稳定，美中关系也才会更好。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美国之音专访了当初学生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之一的乌尔开西。下面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乌尔开西先生您好，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回想那起改变你一生的运动，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想对任何一个人来讲，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屠杀当然是一个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想到很多年轻的生命在那一天为了共同的理想，曾经跟他们肩并肩的这样走在一起，曾经感觉同呼吸共命运，曾经感觉这些人跟我们就是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反而即使不认识也感觉有如亲兄弟一般的那种，亲兄弟姐妹一般的这些年轻人， 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在六月四号那一天为了我们共同有过的这种理想和希望而牺牲生命，这件事情这个牺牲应该会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之中。那么尤其像我个人一直要面对的情绪处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是一场大屠杀然后很多很多人为此牺牲生命，可我是那个号称叫做组织者领导人。那但如果我们自己是学生领袖的话，那我们首先应该牺牲生命，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想法恐怕会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之中。我想这叫幸存者的负罪感，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悲伤的东西，回想起25年前也有相当兴奋的相当令人感觉希望的东西虽然到最后这场运动是以屠杀为终结，可是我相信所有参加过的人都不会忘记4月27号大游行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的这个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完全支持这样的立场。那一天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希望恐怕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作为八九民运领袖，您对未来在推动中国人权工作方面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是刘晓波的学生，刘晓波是89年的时候我的重要的导师，是我的亦师亦友。然后刘晓波过去这20多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令人佩服，然后包括他后来起草08宪章，第三次被投身入狱，然后诺贝尔和平奖是对他的肯定，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这些异议分子，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角色，我们应该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这是个人选择，你可以是89年的学生运动，你觉得你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承担了足够的责任，然后愿意离开中国的民主运动，我觉得无可厚非，天经地义而且我也完全同意，的确我们89年所有的参加者所承担的一个公民责任来讲的话，我们承担的足够多。所以如果我们之中的任何伙伴决定要离开，我都觉得天经地义。而我作为刘晓波的学生弟子好朋友，我觉得如果一个够格的朋友，如果是应该陪他回去坐牢，应该以不怕坐牢的精神来贯彻我们当初所开启的事业。反对派这个时候在中国今天这个时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其实是牺牲。
你会不会后悔当初离开中国大陆？
可能有吧，应该会有。但是我觉得流亡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人生，这种人生里边包括一个对自由民主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过在过去25年在法国、美国、台湾这样的地方的生活经验也许我今天能够在中国更有一些发言的机会，却不见得更能够说出更好的发言内容。那后悔有没有？多少有但是后悔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的这个流亡的生活经验也是无比难得，也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同时也是丰富的一种人生历程我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思考后悔这个话题的人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想说当初如果要是不离开多好，很难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开始2天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媒体把普京访华称作是历史性访问，有评论认为俄罗斯掉头面向东方，接近中国可补偿因为遭到制裁和孤立造成的损失。 但也有分析人士持不同观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和评论普京总统访华。公报的报道说，这是普京一月份以来首次远行出国访问，更是兼并克里米亚遭到制裁之后第一次离开国门。这家报纸还透露，中国有意投资参与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的俄罗斯液化气工程的建设，第一期工程可在2018年或是2019年投产，从那里可向中国沿海地区出口液化气。由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报说，莫斯科和北京一起反对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准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商务电台说，普京访华可向西方表明，在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俄罗斯在东方有重要伙伴，可补偿被制裁和孤立造成的损失，这是历史性的访问。商人日报认为，联合开发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显示，俄罗斯准备在某些技术领域向中国敞开大门。一名中国问题学者说，普京这次没有空手去上海，过去对中国不开放或是部分开放的一些领域将会取消一些限制。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总裁德米特里耶夫透露，双方这次还将敲定将兴建横跨黑龙江的铁路大桥。学者萨林注意到，俄罗斯方面极其重视普京的这次访华，官方媒体最近一直在大量报道解释俄罗斯掉头面向东方的好处和意义。他说，俄罗斯电视上都在尽可能地大量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应该面向东方，为什么要接近中国，或者至少是同东方国家拉近关系，为什么应该在外交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在俄罗斯，并非所有的人都陶醉在面向东方的气氛中。圣彼得堡回声广播电台引述一名学者的话说，俄罗斯离开欧洲和美国过于接近中国会陷入危险的陷阱，俄罗斯能源出口如果完全针对中国，将依赖中国市场，会让中国主导能源价格，但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愿意走近这张牌来对抗西方。军工信使报引述一名高级退役将领的话警告说，如果中国获得俄罗斯目前最为先进的苏-35战机，中国有可能改造战机让这种战机携带战术核武器。虽然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波折不断甚至对抗，但俄罗斯毕竟熟悉了解而且接近欧洲文明，相比之下俄罗斯对中华文明陌生，他质疑过于接近中国是否会将使俄罗斯面临战略风险。俄罗斯著名的社会经济学者祖拉波维奇说，如果西方制裁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科技和设备的话，其实那些都是中国仿照西方的产品。曾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主要智囊的著名工商界人士尤尔根斯也警告说，世界上的多数科技进步、先进思想和创造目前都集中在西方，中国也在引进和学习。背离西方、过于接近中国意味着俄罗斯无法在这些领域从西方直接获得高质量的原装货，而只能从中国获得二手甚至三手货。尤尔根斯特别强调，面向东方的含义范围广阔，如果俄罗斯仅把面向东方等同于面向中国，而忘记在东方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美国的盟友的话，俄罗斯将要犯下严重错误。这次随同普京访华的有两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六名部长以及一大批地方领导人和工商巨头。莫斯科地区附近的图拉州和卡鲁日州的州长在中国讨论了在这两个州引进中国资本、改造机场、建设汽车备件厂等项目。中国的长城汽车也有意在当地投资设厂。莫斯科的华商市场多年来多次遭到洗劫，令华人损失惨重。最近的一次事件发生在半年前，莫斯科的华商面对惨重的经济损失，称心在滴血，告状无门，但这并未影响莫斯科市长去中国招商引资。莫斯科市长这次在中国讨论了中国投资在莫斯科建造地铁以及改造老化了的莫斯科公共服务设施的计划。电视新闻中心的报道说， 北京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基础设施等方面都非常像莫斯科，但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中国投资20亿美元建设莫斯科地铁未必能收回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看一些短消息。塞尔维亚当局下令从萨瓦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疏散人口，连续几天大雨之后河水猛涨，官员们说形势严峻，他们预计这条河的洪峰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到来。六架警方直升机和五架外国直升机把人们送到安全的地点。一个纽约的陪审团给一名以伦敦为基地的伊斯兰布道者定罪，罪名是绑架和恐怖主义。这名布道者名叫哈姆扎，他将面对无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绑架并跟也门的西方游客之死有关。他试图在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建立恐怖主义营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仍然坚定致力于维护巴基斯坦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最近访问巴基斯坦时说，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经历了若干年困难之后，目前进入了一个积极的轨道。我们希望双方不仅要保持这个势头，而且要加速发展。巴基斯坦领导层推进令人鼓舞的经济改革，采取具体步骤扩大区域经济联系。美国对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为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增长而进行的一系列战略投资，为建设和修复一条将近900公里的公路提供资金，以及在能源领域投资近9亿美元，到2014年末为巴基斯坭电网新增1400兆瓦的电力。巴基斯坦继续履行他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的承诺，美国期望向巴基斯坦提供更多的帮助。两国政府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讨论在今后5年增加贸易和投资的联合计划。激进组织继续对巴基斯坦复兴构成威胁，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在打击极端势力方付出了比巴基斯坦更高的代价。美国支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巴基斯坦认为适当的方式重建全国治理权的努力。美国尤其敦促谢里夫坚持向激进组织施加压力，剥夺他们的藏身之地，防止跨边界的攻击行动。反击跨境攻击的激进分子和消除他们的避风港，这不仅对巴基斯坦的长期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而且关系到巴基斯坦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所有邻国的良好关系。美国赞赏巴基斯坦推动阿富汗倡导的和解努力。美国希望今年晚些时候签署一项双边安全协议，使美国能够向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顾问和帮助，追缴基地组织参与分子。副国务卿伯恩斯说，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利益。现在是美巴关系发展的一个机会，伯恩斯说，继续强化伙伴关系的基础对两国都至关重要，我们都全心致力于通过这种伙伴关系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这就是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巴基斯坦，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南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